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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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老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感谢主可以安排我在空中又可以继续的为各位主持节目，和各位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借着读经敬拜，借着分享敬拜，借着诗歌也可以敬拜神。总之我们每一件事，每一个过程，每一个小决定都是可以放在敬拜神里面。若是没有敬拜神，那就是我们自己做决定了。因为有敬拜神的心，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事都带到神的面前。只要是懂得把所有的事都带到神的面前，神自会安排。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尤其是今天所需要的是高科技的人才，所以非常注重您学的是什么，哪个学校毕业的，同时你有多少的工作经验。不只是在所有的公司行号，特别是科技公司，当然会特别注重我们的学历还有经验。记得以前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啊，我从学校毕业，其实我读的就是电脑，那个时候电脑是刚刚出来，而且是正红的时候，所以收入也就比较高。为了家庭的需要，当然我们就会选收入比较好的工作。结果呢，是先口试再笔试，笔试完了再口试，然后呢再把你送到有关的部门去当场做工作，看你是不是真的会做。感谢主，我毕业的时候因为是最高分毕业，所以我就有机会去碰那个最新的机器。怎么知道我去的这间公司，考试的公司，它正用这个机器，所以我就被录取了。所以我清楚知道，履历很重要，工作经验很重要，公司行号人要看的就是这些东西。其实，人的素质往往比工作经验更重要。人的素质可以使他能够与团队进行一个良好的合作，而且人的素质好也会帮助他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容易解决难题。这个就很像我们的主，我们的主选他的工人，他并不在乎你的履历，也不在乎你的学历。当然我们知道十二个使徒里面最有学问的就是税吏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但神呢，用马太写马太福音，不是因为他的学历高，是因为他的生命好。他非常的尊重主，在他的眼里我们的主就是王，所以马太福音介绍的是我们的主耶稣是万王之王。那以此类推，我们就知道神选召他的仆人不是学历，不是经历，不是家世，而是看他的素质。就像今天呢，我要借着创世纪第六章九到十八节这一段的经文来认识这一位非常出名的人物，叫做挪亚。挪亚他是与神同行的人，所以呢神就选他来造那个大的船，造方舟。那挪亚其实按照他的履历来说，他哪儿够资格造船呢？因为他又不是木匠，他只是个农夫。这个农夫整天是在田里面脚沾着泥巴，手扶着犁。但是当神决定要除去当时代的那个败坏的世界时，我们的神竟然选择了挪亚。他有什么资格可以为神造方舟呢？这个方舟可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方舟啊，方舟是非常讲究的。我们的神要亲自的督促他，告诉他所有的尺寸还有多少层，怎么造。您说这个挪亚听得懂吗？如果神跟我们说，我们真是学半天还学不懂那个度量衡。可是神看重的是 挪亚愿意受教的心，这颗心太重要了。这个心能够抵抗周围那个堕落的败坏，这个心能够为神做他知道自己不会做的事，他只要完全的依靠神，就能够做出合神心意的事。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有机会侍奉的时候，千万不要斤斤计较，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很有资格或者是没有资格，因为拣选我们的是神。如果神也拣选了别人，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别人一个机会呢？不要说他太年轻了，或者是完全没有经验。人挑别人的毛病都是很容易挑出来的，挑自己的毛病就非常的眼瞎，我们怎么看自己都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好。但是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品格，我们要有好的品格才能够为神做对的事。若是我们的品格不好，也就是说我们内在的素质不对，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很难来带领我们，建立我们有那神所要的特质。不过重点是，不管神安排我们做什么，做大工作小工作，那都是神要我们所做的工。神不一定会叫我们再造方舟了，但是神会要我们做成他的工，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要有一颗乐意服侍主的心，我们就可以乐意的服侍人了。好，接下来我们先攻读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六章的9到18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就来思想今天的主题，谁够资格？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创世纪第六章的9到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圣经说，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3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割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马太福音第7章21节，圣经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在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万物，他最喜欢的就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可是到了第六章，就这么快的，我们就听见了耶和华我们的神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人应当是属灵的，可是我们看到了第六章，人的败坏就是因为他不属灵，只属血气。一个属血气就是属肉体的人，那是因为他们犯罪堕落之后，罪恶的因素就进到了人的身体里，使人的身体受到邪情私欲的影响，因而有了身体的恶行。那么人既然成了肉体，属肉体的，那么人就属乎肉体，就完全受到肉体情欲的支配，因此神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因为肉体和圣灵是相争的。但是人若是执意要行肉体的事，就成了属乎肉体。人的选择只有让人任凭人放纵肉体的邪情私欲，但是呢，神给他们的宽限是120年，这是神宽限的时间。神为着要把人挽回，他的灵常在我们里面说话，他使我们认识错误。那神既有丰富的恩慈宽容，他的意思是要领人悔改。但是到了有一天，人为自己积蓄神的震怒，那么神的公义审判的日子一到，神的震怒就要显出来。因为神的眼目遍察全地，他也看透人的肺腑心肠，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在神的保守和看顾之下，千万不要幻想我们的神是保护我们的，他不会惩罚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所以我们有了进天国的证书，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过自己的日子，把神抛诸脑后。到了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心里又是不平安，那我们可以祷告求主赦免呢，这是我们所打的算盘。可是我们的神绝非如此，神是圣洁的，也是公义的。起初神造人，按照他的本相来造人，神造人的目的不是叫人犯罪堕落，乃是要人彰显出神的荣耀，并且代表神在地上执掌权柄。可惜人辜负了神的美意，神就悲伤。在第六节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个忧伤两个字是告诉我们人在神心目中的分量。还有后悔，后悔这个字的意思在原文是一个深深的呼吸，是一个叹息。神绝对不会因为人犯罪而他束手无策，或者是非常的惊讶。相反的，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神是位全知的神，他的后悔仅仅是发表了像人那样的忧伤，因着人性对他的反应让他十分的伤心，也因着人类非常愚拙地做出了对抗神以及藐视神，因此神也拒绝了这些犯罪的人。当时的人对于神的态度改变了，这样神对他们的态度也改变了。就像在约拿时代，神要毁灭尼尼微，却派了先知约拿去传义道，结果他们悔改了，神也改变了他的态度，神就后悔不降灾给他们。但是在创世纪第六章，我们的神对挪亚说，他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要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这时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因为他活在神的面前，神说他是义人。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哪有义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行为在神的面前称义，乃是因信称义。挪亚就是因着相信而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这是希伯来书第11章第7节告诉我们的。圣经又称他是个完全人，这个完全人另有一个翻译就是诚心实意的人。所以挪亚对神存着完全的心，他是全心专心地倚靠神，爱神， 这里并不是说挪亚是一个没有缺陷、没有瑕疵的人，但是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这里指的与神同行是指他在人际关系中、在生活当中，他是亲近神，并且他会顾到神的旨意。他原本是个农夫，但是神要他造方舟，并且让他来传讲义道。可惜在神所限定的时间里，他传义道没人相信。感谢主，他全家信了，他的儿子和儿妇们都信了，所以只有这一家八口可以进到方舟里。神对挪亚的指示是非常的清楚，神不只是启示他，也引导他。就像今天神也会引导我们，引导是具体的，也是详尽的。就像在圣经里面，我们该做的、不该做的、该想的、不该讲的，我们的神都有清楚的指示。但是如果我们认为神的启示好像对我是模糊不清，那么恐怕是因为我们自己对于遵行神旨意的存心有问题。就因着挪亚爱神、敬畏神是专一的，所以虽然从人这一方面来看，挪亚实在没有什么经验，也不可能会建造方舟的。因为方舟我们从圣经里看到，它真是一个庞然大物，他又不是木匠，他是个农夫啊。但是神就是选择了他。严格说来，人的能力、技术不都是神教的吗？神要教我们学会什么东西，还有什么难处呢？就像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所用的那些能人巧匠，圣经说是神将他的灵赐给他们，使他们才有聪明智慧，能够为圣殿、为至圣所制造器具。就像神借着先知撒加利亚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只有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又像使徒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所注重的是世上的才能、资历、履历，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当然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个大有学问的人，可是传福音不是靠学识，不是靠口才，不是靠背景，乃是靠神的灵，就是圣灵方能成事。所以成为神忠心的仆人，需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还要有甘心乐意的顺服。否则我们面临工作的难处，再加上有一些人就是喜欢讥讽嘲笑，当这些人说话的时候，他们忘记了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主也在仔细的听。所有神的仆人都是一样，就像挪亚，他在那个时代一定是大家的一个笑柄。一个农夫竟然在山上造一条这么大的船，大家看了觉得真是太可笑了。当人们来到挪亚的前面笑他的时候，他就立刻抓住机会和他们传生命之道。他是努力的传，那些人却是努力的讥笑他。挪亚记得神的话，神的话成为他的安慰，也成为他的希望，成为他的看见。我们的神说，我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这是约，是神与挪亚立的约。既然是约，就不可以反悔。就像神的救恩、神的选召都是没有后悔的。所以立约就表明神救恩的信实，就表明神话语的稳固。挪亚一个人在神的眼前蒙恩，那么全家也就一同蒙恩呢。这就表明基督的恩典是满了慈悲怜悯，也告诉我们神的救恩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的家人蒙恩得救迫切的祷告。我们要学挪亚，挪亚在神的面前他是个听话的仆人，圣经说凡是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做了。可见挪亚不只是相信神的话，他还行神的话。所以他的信心是有行为的，有行为的信心就不是死的。主耶稣曾说，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神的话是我们基督徒属灵事工的根源，若是没有神的话，就谈不到什么工作。 若是有了神的话，就必须要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万万不可在神的旨意上自己随意的添加什么，或者是随意的删减什么。在启示录22章18节，圣经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19节又说，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谁有资格释放主的话语呢？神要我们出去释放什么呢？在使徒行传5章20节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那什么是生命之道呢？生命之道就是使徒们所传的真理，使相信的人能够得着神儿子的生命之道。这个生命是包括了生活，所以生命之道不但是叫人得生命，也叫人有好的生活见证。所以圣经中要我们所传的生命之道与世俗一般所说的处世之道是不一样的。神是非常注重我们属灵的生命，因为属灵的生命就是属灵的品格。在主的工作上，品格比方法更重要。若是只有方法没有品格，是同样的失败。如果生命不长进，品格自然不会高尚。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生命的问题。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学到了一些好方法就可以侍奉神，或者是带领教会。我们学习在神的家中来侍奉神，最需要的是有爱心，再加上谦卑、诚实、忍耐，这一切都必须是真的，是出于生命的，并不仅仅是从外面看见的一种好行为而已。因为神所重视、神所要看的是这些个爱心、谦卑、忍耐、诚实是不是已经成为我们品格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光中有更深切的看见，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态度的改变，那是整个人的改变，整个生命和品格的改变。
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举我，让我站在你面前，给你唱一首歌。主啊，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让我生在中国，迎接大收割。大风浪冲着，逼迫中走着，你爱我，保护我，一直引导我。没想断线的风筝，没想凋谢的花朵，让我成为生命的种子，在你里面活。我深深呼求你，你一定要给我做。明天将会有敬拜的歌声充满每一个角落。我深深呼求你，你一定要给我做。明天将会有敬拜的歌声充满每一个角落。
这是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诗歌，是小敏作的诗歌，取名为《主啊，我算什么》。感谢主，我们不算什么，却蒙了神的怜悯。
启示录二章十节，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有一位富豪重金礼聘了一位厨师来家中掌厨，这位厨师的手艺非凡，尤其他的罗宋汤口味真是一级棒。这位富豪喝了一大碗，忍不住地问他是如何做出这一道好菜的呢？
啊，真好喝，你究竟是怎么弄出来的呢？你有没有什么独特的秘方？
厨师一脸得意地回答说，
牛肉啊，没什么特别，胡椒呢，也很普通，洋葱啊，更是市面上就可以买得到的。但是，当我把自己也放进去的时候，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
在工作当中，您是否已经真实的尽上了心力了呢？还是感觉并没有真正的尽责，只是当一天的和尚敲一天的钟呢？求主供应您在工作当中当有的忠心和良善。
为普世华人祷告。
山头主义又称小团体主义，由领袖聚集一撮人，拉帮结派并孤立做大，却不为大众的福祉着想，一心巩固自我的安全与利益。中国教会一直有山头主义的倾向，跨教会间的合作联系非常少，彼此隔离、防卫、攻讦的情况却非常普遍。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赐下合一和睦的恩惠，光照那些导致教会各自为政甚至互相攻击的问题根源，使众教会愿意放下骄傲、怀疑、恐惧，在基督的爱、信心与盼望中彼此连结，同心为福音的大使命效力。愿中国教会彼此相爱的见证，吸引更多人归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主，我们在各处聚会都是奉耶稣的名，都受到圣灵的感动，天父的管理。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主必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